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大家好，又到了我们青青校园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想讲一下最近的私校申请。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考虑说要不要去做私校申请，或者说是要不要考一下，起码是考一下私校申请的 SSAT。就我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呢，我是建议每个小学高年级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都去，高中生可能不需要了吧，都去考一下 SSAT， 然后试着申请一下私立，即使是说你可能不需要去，不需要最后去上这个私立，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去申请一下的。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自己会发现，同学和朋友经常会觉得，可能我的感觉是会对自己有一些没有想过自己会对自己的认识可能不清吧，没有想过自己的优秀其实可能没有那么优秀。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同学会出现，他自己在学校里面的成绩很好，在州里的测试也很不错，但是最后去考 SSAT 的时候，作文也那个阅读也做不完，然后整个成绩下来也非常的不好，然后这最后会等到高中去真正要考 SAT 和进行大学申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很多能力是跟不上的。那早一点认识到自己能力跟不上，其实比等你到了高中才发现自己能力跟不上是有更大的调整空间的。而且我觉得 SSAT 特别是在阅读的设置上面和 SAT 啊是有这种高度的这种重合性的，这种解题的技巧也好，然后还有它的那种问题的设置啊这种的，我觉得都是很重合的。那么我就会建议说去考一下，去考一下。如果说你发现自己 OK 只有70%几、80%几的话，那你就会要知道你是不太合格的，你可能要在你的这个阅读上起码要把它提升到90%几以上。如果你要考一些比较 top 的学校的话，你可能要把自己的阅读提升到 SSAT 提升到99%，那么这样才能保证你在 SAT 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开端，否则的话应该会很难考得上来。我自己还会建议大家也去尝试一下私立的这个申请，也是原因是特别是申请一些比较顶级的私立中学，比如说像我们申请的是 Lakeside 呢是我们这个州最好的私立高中了，它的很多的要求其实都跟大学的申请是很相似的。我可以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东西给大家。然后比如说我当时看的那个学校，我们申请的时候已经挺早，已经是我想想我们是在20年还是21年申请的，我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大概Lakeside 的学费是38160吧。如果你是美国公民的话，还能就是如果你又比较穷，还能申请那个 financial aid。我们就是当时也会考虑说，这种学校一般这种私立可能 Lakeside 还算是不贵的，那还有其他有4万5万的甚至更高的，那这里头仅仅只是学费还不包括各种捐款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反正一年下来还是挺贵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要是真的想去上的话哈，你会要考虑到说你整个家庭能不能够承受这个费用。 如果说会让大家都，父母啊，还有你自己的家庭生活会变得不愉快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不去上。但是申请那个学校呢，实际上只需要花几十块钱，我忘了好像是65块钱还是75块钱吧。我觉得是值得去申请一下，走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学校它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很多要求跟大学申请是一样的，他的整个流程也是一个比较缩小化的这种大学申请过程吧。我当时看了3所的私立初高中，反正各有不同，然后大家就是抛砖引玉吧，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些大家觉得是。比较好的，其实大家也自己会有自己心里一个判断。然后我们当时申请的时候还没有 basis，所以我们申请的是 Overlake，然后还有 BCA 的那个初高中部叫 Willow，还有就是 Lakeside，其实申请了只申请一所，我们看了3所。Overlake 呢是1967年成立的，它是一个很老牌的私立学校。它如果去看它的网站的话，会发现它的首页是大量的展现了学生的课外活动成果，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些木工活啊，还有什么心理疗愈 club 啦，还有什么体育的一些竞赛啊什么的。在他们这个 About Us 的介绍里面，他们就非常的强调学校的这个 mission 是鼓励学生的好奇心，拥抱多样化，建立有同情心的社区。那么我在想，这个学校可能应该是就是不那么 aggressive 的那种学校，还是会比较轻松的吧。然后我们去看了 Willow 的这个 school，是因为我小学有几年，我们有几年是在这个 BCA 的小学上的，我所以说就想看看要不要继续在那里上初中和高中。然后我们会发现初高中部呢，其实是延续了小学部重视学业的这个特点。它的首页虽然也有一些课外活动，但更多的还是一些学校的课堂项目。他们的学校宣传片里头也突出了理工科的这种课堂展示成果。他们那个时候吧，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了，他们是 Microsoft 那个 Showcase School，就是说，他们 Microsoft 当时有一个高中生实习计划。如果说小孩是在计算机科学上面有所追求的话，Willow 可能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些实习机会吧。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因为现在的整个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来看的话，连大学生找实习都很不容易，我就不确定他还有没有高中生实习计划了。然后他们的 About Us 里头介绍自己的目标是培养的是 con，是要有那个 Global Citizen，就是全球化的公民吧，这可能跟他的创始人是日本裔，以及他当时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量的都是印度裔和华裔有一定的关系。最后就是我们唯一申请的一所学校叫做 Lakeside，它是比尔盖茨的母校，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现在已经100多年了，我忘了他们是哪一年做的百年校庆。他们首页最突出的也是他们的课外活动，还有他们的全球项目。他们的 mission 呢，是比较强调这个创造力和领导力。他们的目标是要有什么？有那个 global society，就是有一个 leadership to a global society，就是他要需要有一个全球影响力。可能那这所学校的学生就会整体的教学风格和学生的特点可能会更偏 aggressive 一些吧。Lakeside 呢，它比较强调这个学生的这种学习的强度，还有学生的活动的这种力度吧。然后他们这所学校里头也是我们看的3个学校里头唯一有 college counseling 的这个页面的，这就说明他们的 Lakeside 吧，对自己的升学顾问这一块的业务是非常自信的。当然也意味着学校对学生的规划也比较严格，就是可能大家不用我解释就能知道这几所学校还是有不一样的。当然正常情况下呢，特别是疫情之后，大家已经重新开放了这种 in person 的这种开放日，然后大家是可以提前去预约的。学校会安排人带家长去参观学校，介绍一下学校的历史啊，学校的 成就啊什么的，还能回答那个还能学校你去参观的时候，你可以问各种你很关心的这些问题，然后你还可以去找你周围的朋友们问一问，朋友啊、邻居啊，然后去问一问这些学校，然后看学校的口碑如何，因为在里面的学生能知道的更多嘛。然后当你都问完之后，哪个学校适合你，你可能就会就比较有底了。然后，我觉得这比盲目去追求名气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去了发现自己的这个学校其实不适合自己，我觉得其实是会更理智一些吧。那么我们因为只申请了 Lakeside，所以说呢，我们也没有其他学校的这个文件的这个解析，但是我是觉得 Lakeside 这个文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了这种精英学校它的这个选拔标准和它的要求是什么。而且像就我自己所了解的，像 Lakeside 的很多要求其实是跟精英大学的要求非常像的。然后 Lakeside 这个学校呢，我在研究申请文件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强烈的感觉到了，他的那个 slogan 就是培养学生的国际领导力，它不仅仅是口号，他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筛选了。Lakeside 的申请材料一共有9份，学生独立填写的有3份，200字以内的命题作文，个人兴趣和成就的一个表，然后快问快答的一个问卷，然后父母要填写的一份是家长报告，学校和老师要填写5份。大家可以看到，他学校和老师填写的是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学校和老师那儿，反正表现要好一些吧。要本学年的主课老师意见书，至少是要2位主课老师的意见。小学生申请的话，可以是1位。还有就是上学年的主课老师的意见书，就是小学生可以只有1位。然后还有副课老师，还有或者是教练，就是比如说你有这个体育教练什么的，这长期接触的这种成人的意见书。需要就有1位就可以了。学校的意见是由校长或者是教导主任来出具的，还有这个学校的一些成绩单吧。然后主课老师的意见书呢，分为几个部分。第一类就是向主课老师了解申请人在学业上的这个表现，什么 come to class prepared，就是你课堂上要有准备。就是因为在美国的学校上课的时候，会经常要讨论一些话题，然后老师会其实会提前告诉学生，然后让你去做一些准备，查好资料之后，有些还需要写那个 slide 或者 PowerPoint 之类的东西。这一条应该就是指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好好准备这个，有没有好好准备这些发言，还有就是要按时完成作业，然后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就是。就经常，就比如说你去要去向好好经过思考之后向老师提一些问题吧。对，我觉得，然后还有积极在课堂讨论当中发言。如果说你一点存在感都没有在课堂上的话，那就证明你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吧，或者是当然也不一定，可能就是你只是不喜欢参与讨论也不一定。但是如果说你积极参与讨论，肯定是一个加分项了。然后还有就是要独立完成作业，要有自己的见解，还有就是你要有内在的驱动性，就说你自己要喜欢这些东西，要有一些表现吧，就是你自己喜欢，主动去进行研究这种的。还有就是遵守课堂纪律，有效利用课堂时间，就这个主要就是说你要认真听讲，不要跟同学交头接耳什么的。还有就是专注力，比如说你会不会在课堂上专心的听老师讲东西，而不是东张西望，然后或者是跟其他人说什么东西之类的。还有就是要有一个创意写作的能力，就是说你可能要自己会有一些 creative 的写作方式吧，这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会要写会学会写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强烈的求知欲，我觉得跟这内在驱动其实挺像的。还有就是什么勇于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事物，还有就是信息的整合能力，还有一些东西是要去了解个人，就从老师那儿了解你的个人品质和素质的，诚实正直、有主见，然后自己清晰的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的长处和弱点， 然后正确的面对批评，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同学里面就会有一些小孩接受不了别人的批评，老师的批评啊或者是什么的，会哭闹，然后会反正表现得比较不理智，其实这样不太好，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进入一个好的学校，你的本身的表现，你的同学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会比你优秀，然后你自己的可能的表现也不会是100%，老师会对你提出一些意见，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正确的面对这种意见，然后很容易过激的话，其实对学校来说是挺危险的，因为他们会担心你跳楼、自杀，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过激反应，都会对学校带来一些很大的公关危机上面的一些事情。当然，他们也不希望出现这种事情嘛，对他们来说也很挑战嘛。然后还有就是下面这个，我觉得跟这个也很近吧，就是叫做合理的应对冲突和差异。就是比如说你在学校里头，就是别人跟你意见不一样，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就怎么跟别人合作？接下来就是团队合作。然后当你不能是头的时候，你要服从领导，这些都是对你的考量。还有自控能力、调节情绪的能力，还有对他人能够共情，就是你能够同情别人，然后发展和保持同学友谊。你看，其实这里头好多都是涉及到，就是你完全能够理解，就是涉及到你这个人是怎么跟你周围的人相处的，你能不能够面，你是如何面对挫折的，就是抗挫折性，我觉得其实这都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学校的这种要求嘛。然后还有就是还会要求，老师来说，老师对家长的一些评价，就说比如说，你这个父母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吗？父母的期望和想法能够和学校保持一致吗？这时候他可能是需要，家长也能够和学校一起来推动孩子的进步，然后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家长能和老师积极去解决沟通，然后学校的活动家长能够积极参与。其实 Lakeside 的那个学校活动特别的多，经常很多家庭其实都是，有一方会几乎很大部分时间都扑在学校给，就参加学校活动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就是可能还是希望家长是能够跟学校一条心，然后比较好沟通的吧，因为大家会觉得哦，如果你不太好沟通的话，那么如果你这个家长，然后什么事情都是很喜欢挑刺儿，很喜欢怎么说呢？就是不太配合学校的东西的话，可能学校也会考虑说，那我招你来的话，可能就会给我们学校招进来一个刺儿头，然后会对学校的一些教学造成一些影响，说造成影响吧，起码说是没有，可能会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促进，可能这也是他们会比较有 concern 的一些地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然后我之前也谈到过，其实 Lakeside 是一个比较 aggressive 的学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很高的。可能我们从刚才就是他提供的这些问题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吧。他们基本上还是要求学生的学业要优秀，而且他希望你一贯是优秀的。像有些学校，他可能只要求提供学生当年的 的学生成绩和老师的评语，但是 Lakeside 的要求是要申请前两年的所有的成绩和教师评语都要要求。他们不仅要求你学习好，而且也要求你有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如果这个孩子比较脆弱敏感的话，那么在 Lakeside 是不会很愉快的。我们以前学习 SAT 的地方，然后叫 A 加。A 加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他可能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了，但是他以前是教我们这个就是 SAT 的，然后我们在那培训了一下。他以前是波士顿地区一家私立高中的历史和文学老师，所以说他反正就是有些孩子会评价他说觉得他有一点点毒舌啦，就是会说话挺直接的，然后老师就是有些家长和孩子就挺受不了的，就去投诉了。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要知道，就是很多，有些高中老师就是挺直白的。最近我自己上课的，我们自己上课的这种高中学校老师就写信，就是说有些孩子可能要求坐在一起，然后老师说你们就不应该坐在一起，就特别直接说你们就不应该坐在一起，你们坐在一起会把我们整个课堂都搞乱，你们就像两只土拨鼠一样，特别搞笑。但是他也就挺直接的，挺直白的。如果你接受不了这种学校的话，这种就是可能比较 aggressive 的学校的话，就是你就别去，因为这种学校就是毒舌老师的几率可能会比普通学校会大一点。你投诉，我觉得可能效果也不大，学校可能还会觉得你不能够正确的面对批评，然后不能够管理情绪，反而对你影响更不好。反正你就是自己想，你是不是孩子适不适合这种就是 aggressive 的学校？万一遇到这种老师，你能不能接受？你要是觉得你都不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避开这些学校，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学校，我觉得也挺好的，没有必要非要去这种学校里面不合适的学校里面去受虐，对吧？所以大家应该好好去看一下目标学校的这个官网，他们的 slogan 都是认真的，反正他们要找什么样的学生，看他们的官网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还有一个我看看啊，学校对申请人的副科老师和课外班兴趣班老师要去了解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可能他这个要求会就是了解的东西会少一些，比如说，无需他人推动主动去做事，积极负责呀，我就不全念英文了，然后我就把中文大致翻译一下哈，不需要别人去推动主动做事，积极负责，然后压力下可以进行自控，可以控制冲动行为，行动前会有思考。然后他有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帮助团队解决问题，去理解同伴的想法和感受。其实跟上面说的差不多，就是说情绪控制，然后自驱力，然后还有就是团队合作，然后共情，就是这一些。就他可能还是不希望，就是招进来一些刺儿头，给他们带来麻烦吧。总体的想法就是这样子。Lakeside 呢，它对学生的要求有很重要的一点，它是体现在领导力上面，因为他们自己就说好了，说的是他们要有国际领导力的校友，那就他们就当然会很在乎这一点。那么学习成绩其实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就是学校提供，比如说你小学、初中可能就是按照4分这样子打分，那么就可以。那去高中的话。高中转学我觉得很少见吧。如果说是高中转学的话，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可能你要看看你的有没有 AP 课，有没有裱花呀，这些可能会要提交。但是我们当时申请的是初中，所以说我不太清楚高中具体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份我觉得很重要的文件是给学校的，是由学校来填写的，就是由当时的校长和教导主任来填的。这个里头，我觉得可以认真的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太重视这个，但是你要知道这份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需要考察你在学校的一些纪律表现的。就比如说学生在学校期间有没有学业或者社交上的纪律问题，就问你。有没有曾经巴累过别人？ 对吧？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些这个事情，没有巴累过别人，有没有迟到早退过多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西雅图的，在整个华盛顿州的话，是不允许，好像是不允许迟到和缺课10次以上吧。然后因为那样就会家长就会被约谈了，就会被学区约谈了。如果再多的话，可能家长会被青少年法庭传唤，对，然后这个孩子肯定也就会有问题。所以说学校在学，他们会问你在校期间有没有学业和社交上的纪律问题。然后第二个，学生的考勤状况，迟到、早退、缺席这种情况，对他，这都是有表的，都是有记录的。反正我觉得你偶尔缺几次，比如说你因病或者是什么的，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大量缺课或者大量的迟到早退，我觉得就会有问题。然后是孩子在年级的排名是怎么样的？学校有些学校会进行全年级排名的，计算出百分之多少的学生，一般来说是会排百分，是排，会排到 top 10%。这个数据大部分时候是不会公布的，但是你去，当你要申请私立的时候，你就去找学校问，学校其实是有这个数据的，你是不是 top 10%，通过 GPA 其实就能出来了。还有就是你现在的班级是不是这个就是说高能力课程，就是相当于你说你是不是在天才班，或者说你有没有上这个荣誉课？然后你申请人现在上的是什么级别的课程？比如说你高中就有 AP 啦，有荣誉啦，有普通课程啊这种的，他会给你写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当时申请的是初中，所以说就是 Honor、Advanced、Regular，就是这几个你就自己选，不是我自己选，是学校里头会给你填，然后还要列举申请人现在的课程，这里有一个课表，都是学校里面你可以直接导入的。对，这个没有什么说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 Lakeside 对学生的课业非常重视，然后，因为这个学校它是有学习时间排行榜，就挺鸡血的一个学校，然后它还这种学校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他对于学生本身的这种要求啊，这种的，我觉得都是很严格的。那么我们休息一下下，我在中间给大家放一首歌曲，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关于学生部分的这个文件究竟是怎么样的，好吗？
是否每种胜利都值得歌颂？是否竭尽全力，世界就不同？怎样爱才能冲破绝望？一次太平，一次落网，我的天地之间再无人阻挡。天要做个白日梦。哪怕遍体鳞伤，最终一场空。让花火将你照亮，泪如寒雨如一场，浪刻满我眼中的旧肩膀。一路向西，一路从东到南，一路从不过路，再无畏惧难，唯有信念不被打断。只要将。人道的规则与对错，也不信那天生注定的结果。把心痛的道理白不说，让我自己都将谎怎么活？忘了我的痴汉，你的我，我要将。
好啦，那么我们刚才听的是哪吒2的一个主题曲，我觉得还挺好听的。然后是否每种胜利都值得歌颂，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一种东西了吧。然后那么我接着来聊，就是说我们小孩儿就是自己就是学生自己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怎么写自己的简历啊？怎么提交这个表格？然后我知道，就是大家可能也能够看见，就是说， 如果说，当然就是这个世界上肯定会有一些很多完全满足那些条件的孩子，就比如说他又很聪明，然后体育也很好，然后抗挫折能力也很好，又非常的有 leadership，然后哪哪都挺好的，但是可能不见得这他正好是你，或者是谁吧，然后那你要去申请这种学校，是不是说你普通孩子就完全 没有希望了呢？我觉得也不见得，因为每一个人，我觉得他，正是因为有一点点的缺点，才显得就是闪闪动人吧。我是这样子想的。那么我们那个，怎么样做才能让普通优秀的孩子也能够凸显出来呢？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建议是说，你要去立一个人设。怎么说呢？大家觉得立人设好像听起来像一些很不好的词一样，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管是说申请私立的，初高中，或者是说申请大学的这种事情，其实他们看你的材料的时间是很短很短的。就我以前听过一个讲座，说是，可能看，每个大学招生官看孩子的这个，简历的时间只有3分钟，3分多钟。那你看这个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有一部分可能就是你一眼看过去马上就很好的，他就会一直就会把你就直接 pass，就直接不是 pass，就直接把你留下来了。那还有一些可能他觉得还有剩下的，他又会到晚上所有材料都审完了之后，可能他今天的人还没有招够，然后他还会就是又回去看之前的。那你怎么让他能够想起来？然后你是一个有特点的一个人呢？比如说，有些小孩儿就是说他能够想象到说，比如说，哎，把那个做了系列人物访谈的那个 YouTuber 某某拿出来，或者说有一个喜欢做手工的，就一年卖了2万多美金的那个谁谁谁出来，比如说，就是说。那比如说竞赛吧哈，IOI 美国国家队的那个谁谁谁出来啊，但是这个应该不会，这个应该会马上就被就已经通过了。但是就是这种，或者说是哎，有一个小孩儿就把那个常年做那个就是做那个什么历史讲座的那个小孩拿出来，那他会有你要有一个有一有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你要让别人就能够花1到2句话把你点出来，让他们记住你。因为如果你对别人来说一点印象都没有的话，那你就基本上不可能再会被抓出来了。那我的建议就是说，要把自己的人设基于，当然这肯定一切都是基于事实，要提炼出你身上最有记忆力的那些优点吧，然后把所有的材料来围绕这个优点进行一个展现。比如说，比如说我挺喜欢，就是，比如说，有的小孩吧，他可能喜欢写作，喜欢一些历史，然后他就会在这上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会比较多。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有些，不管是Lakeside，它是有一个面试的，然后大学申请也是一样。据我所知，比如说像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它是在美国的学生他是100%面试的，就是说你斯坦福给你发了 offer 之后，他会找一个校友来面试你。就你要有一个把握，就是说你跟人面试的时候，如果别人问到你这方面的东西，你是不怕的，就是你不能说你是一个多好的专家，但是你可以聊得起来，那么你就会要围绕这些方面做这个人设，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文艺少年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你也在州里拿过一些什么数学的奖，或者是 science 的一些奖，比如说这种小奖，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写的特别的，这种小奖就是填填那个表里头，在 Lakeside 申请文件里头是有一行是专门可以填你就是拿到的竞赛的奖项的，你就填那儿就好了。但是这种小奖的话，其实到处都挺多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些东西。 你如果没有拿到什么国家级的或者 international 的这种奖项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大写特写，只能说你还挺优秀的，但是你没有达到说你可以靠这个直接申请到学校的这个地步吧。就在 Lakeside 的申请文书里面是需要有三份文件的，一份是250字以内的命题作文，它大概有5个标题，我已经忘了有多少个了，已经有忘了它具体的这个内容了，但是反正就是有5个标题，你可以任意选一个，这其实就跟那个。就像 UC 一样啊，UC 它不是它的那个是有8个 UC 的那个 essay 是有8个吗？它的那个小 essay 有8个，然后你可以在里头选4个。那 Lakeside 就是，一共有5个，你可以选一个。那么，对，先说这个啊，申请书里头需要填写有3份，一份是250字以内的命题作文，然后还有一个个人兴趣和成就的一个表，还有一个快问快答的小问卷，然后作文题目是有5个，然后我们当时选的是 describe an after school class you would like to teach and how you would teach it。我们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就在做很类似的事情，我们是在小学。好像是5年级吧的时候，然后开始讲一些就是历史的这种讲座，然后开始只是做一个翻译，后来就开始自己讲，然后做希腊神话的一些讲座吧。疫情之后也还一直在做，就是转到线上了而已。然后后来呢，又跟加拿大的一个组织，一个公益组织进行了一些合作，然后会，反正就这个时间做的挺长的。然后北昆，写这个的，我们写这个的时间是非常仓促的，因为当时提交材料的最后一天才决定去申请这个学校，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手摔断了之后。来不及考试，就考试就一拖再拖，最后是在最后的时间，然后去考的，可能没有比我们考试那个更晚的了。然后我们也是最后一天，在那个 Lakeside 的那个申请截止日的最后一天才拿到成绩，所以我们当时很担心赶不上这个截止日。反正不管怎么样，还是赶上了吧，最后一天。所以说，我们当时实际上是下课了之后才开始写，写了之后，然后就马上交。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是在晚上的11:58提交的申请，我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真的是最后的一两分钟就是才提交的。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没有请老师进行润色，然后。完全就是自己写的，文笔也都比较青涩，也没有什么大词儿。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他能够看到，就是说你是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准备，怎么样吸引听众，是有自己的真实的一个想法的。因为这时候很多东西只有你真正的教过课、讲过课，你才有这些经验。很多东西你不教课，你是不会知道的。然后这个 essay 的遣词用句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 SSAT 成绩所展现出的水平。我记得我们当时的 SSAT 的总体百分比应该是93%，其实就是并不高，就是说不错，就是凑合能用，但是远远达不到卓越的这个地步。因为很多我知道申请 Lakeside 的小朋友都是99%，然后。这种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 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然后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很正常，然后因为我们也不太后悔就是没有找老师润色，因为其实真实才是最可贵的。老师是看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essay 的，不管你是大学申请也好，或者申请这种私立也好，老师是很明显能够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水平，你有没有用，你没有用 AI 来写或者怎么样的。因为这种 essay 的水平是跟你的成绩水平，是跟你其他的资料是有一个 match 度的，你大概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如果你超出太多的话，它就跟你自己在校内的表现和其他的一些资料是不吻合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老师都是火眼金睛的，然后你也不可能靠你这个 essay 写的有多么的高大上来掩盖你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高大上的这种本质。然后个人兴趣和成就上面呢，它大概就是挺简单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一些问题，什么in my free time I like to 什么，然后还有 free people know that I， 就是说有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In the next year I'm looking forward to， 我下一年的计划。I wish I were better at， 我希望我在什么地方做得更好。I'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我总是想知道什么。你看这里头其实主要就是还是考察孩子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求知欲，然后你和别人不一样的一些地方，然后你对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这个其实跟很多高中比如说你申请下校或者是申请大学其实很像的。比如说你申请如果你申请 Stanford 的这个下校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一些一些问题，比如说就跟这个很多都很类似。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我记得 Stanford 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在接下来5到10年你希望对你的社区有什么样的一些贡献啊，这些都是他们提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像很像的。对，然后我们还提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就是喜欢看动画片啦，喜欢写作啦，喜欢看书，喜欢听脱口秀啊这些的。然后后来在 SSAT 里头有一个选做的东西是作文，但是如果你要考 Lakeside 的话，我就是建议说你是一定要写这个作文的，因为他们要看。对，我们当时正好读完了《追风筝的人》那本小说，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也提到，反正当时那个 essay 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文学作品，就是《追风筝的人》。这个整体来说的话是跟整体人设是比较符合的。个人兴趣和成就的那个表其实就挺难的，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做过什么比赛，比如说钢琴考级也没有考过，画画我们也没有去参加过什么比赛，我就自己画漫画。然后体育，反正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天赋吧，也都是纯玩，就打羽毛球啊，玩滑板啊，踢足球啊，玩的倒是挺多的。然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巨大的一些成就。这个反正是我们的一个弱项吧。然后当然我觉得其他的小朋友们，我觉得可以还是努力一下吧，卷一卷，要不然的话像我们这样子，就是既没有音乐也没有体育，还是蛮尴尬的了。那么这种的，但是我们怎么填这个表呢？我们后来就是这个表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活动，一部分是奖项。那么我们是在华盛顿州的数学竞赛里头连续2年拿过一些奖，但是这个奖我觉得也就是普通吧。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写上去了。兴趣的部分是一个长表，它这个表其实跟大学申请的那个表差不多的。它大学申请的表叫做activity， 就是说你的课外活动，然后 在我们这儿的话，它就是比如说你有 family work， 还有 arts， 还有体育啊，还有什么其他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的。然后它要求你就是坚持这项活动的时长，你达到什么水平，取得了什么成就，你在 teams 中孩子的位置，这些跟大学申请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大学申请里头，它可能还会要求的更细致一点，比如说它会要求你提供时长，比如说你是一年花了多少周的时间在这个上面，然后你每周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就是他会比较看重你的这个持续性，这个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很多孩子可能他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奖项，但他一直持续在做，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挺好的一个事情吧，比如说还有很多孩子学中文啊什么的，我觉得不是也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活动，还有照顾家里头啊，照顾弟弟妹妹啊什么的，我觉得也都挺好的。我们当时学滑板什么的，我玩滑板其实我们都是自己玩的，跟着 YouTube 学的，然后也都写上去了，因为我们确实没有特别多的活动来做吧。然后给家里头，比如说做早餐啊，打扫后院啊，割草啊，什么清洗砖位啊，推垃圾桶啊，然后其实都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当时还填了做讲座，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翻译的一些工作，然后还有做了一些写作小组，然后当时是跟学校的朋友一起，然后要完成一本小说，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需要你有一个，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这个长的这种大成绩，那起码你要有时间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华裔的孩子感觉就是挺 boring 的，因为我可以分享，就是我们后来去面试的时候，然后招生官就问大家，就是说你们不上课的时候都干什么呢？当时一起的好多孩子大部分都回答说看书啊，弹琴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的回答就是说我们会去小区后面的小树林做一个 nice little walk， 就是当时我都能明显感觉到就是面试官的表情都亮了一下，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回答。就是孩子他毕竟是孩子，他再完美再怎么样，他要作为一个人他要存在，就是说你只有一个他有一个自己这种很快乐的很能够心灵平静的一些方式，他才能够有更长远的这种心理状态来接受一些挑战。孩子的生活当中不能全都是那些有用的东西，还需要有一些什么用都没有但是就是能让你平静和快乐的那些时刻，就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你没有事情干的时候，你去做一在你的小树林里头走一个 trail， 去做一个 nice little walk，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它体现出你像一个人。那么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吧，就是在申请材料当中，如果说你要塑造一个人的话，你不能够眉毛胡子一把抓，然后什么都来展现。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只是在数学竞赛在州里头拿了一个三等奖，或者绘画在你的学区里头展览过，你在学校的游泳队成绩还不错，那只能说明你就是优秀，那并没有说你特别优秀。你如果只是优秀的话，你就要突出你的一个特色，你要选一个孩子特别喜欢，特别有成绩，成绩特别突出，面试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去怕被那个深度询问的这个方面去强调，你要把这个材料要围绕这个最强的这个方面来展示，从你的 SSAT 作文一直到学校的这种小 essay， 再到兴趣特长，然后你的主题要尽量贴着自己想要强调的优势，你要向招生官来强化这个你自己最强的这一面，然后让他记住你，然后否则的话他都不会回头再把你看一眼的，你就会直接会被 pass 掉的。第二就是你要充满热情，你要有自信。可能孩子本身没有那么自信，但是不要紧，你的申请材料一定要自信，你不能够去谦虚， 如果申请材料你都不能展示对自己的这种信心和对自己的这种爱的话，那么老师也不会对你有信心。自信心这种东西是非常感染人的。那我们现在非常喜欢看一些励志的文学啊，这种其实也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会被这种热情感染。这也是 Dixide 在他自己的申请材料里面所强调的，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有热情，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有自驱力。那你如果说你展现不出来，那你这个申请材料就是不对的。我觉得申请材料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谦虚，但是申请材料的时候就不要谦虚，要大方，要自信，要充满热情，要展示出来。最后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普通孩子的吧，就是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完美的小孩，你要去展现出你真实的一面。就像我们在看电影或者看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这个人多强，你要给他分配一个弱点，因为有弱点的人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你时时刻刻都那么热爱学习，都那么积极向上，听起来还假假的，但是你在申请材料中展示出自己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乐趣啊、小爱好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啊，反而会显得你这个人会非常的生动。不管是什么申请材料，没有必要太完美，文笔也不用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好，也不用为了显示你的文采来使用那种长句子、难句子或者那种偏僻的那种大词儿。我觉得你就把话说清楚，逻辑和情感表达到位就够了。因为老师要看很多很多的材料，他是没有空去分析你那些长句子、难句子、偏僻词的，你就是用最简单的句子把最好的逻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就够了。我觉得这个你就是看海明威是怎么写东西的，海明威全都是短句子，然后但他的力量，他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吧，就是很简练很清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当然还有就是学校的成绩要保持好，要多交朋友，这个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你保持优秀最好是一直优秀，只要有可能你就选最难的一个科目，拿最高的一个成绩。要尊重老师，多提问，多表现自己，学校的活动也要多参与，然后老师对你有好的印象就会帮你写好的推荐信吧。现在的学校和老师提交给你这个新学校的成绩单，然后在校表现以及推荐信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政客老师不会去故意抹黑孩子，只要和老师关系还不错，老师就会愿意去说好话。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大家在给老师写信要求推荐信的时候，你不要去要求老师给你写好，你可以自己把自己的情况介绍清楚。因为老师比如说小学一个年级，我记得我们班当时是23个人，对，23个人，人还挺多的，老师根本就记不住你是谁。对，你需要把自己的情况跟老师说清楚，你自己在课外做了什么事情，你在老师的课堂上是怎么表现的，然后你为你在老师的这个课上的这个得到好的表现，你做了哪些努力，你大致写好，然后老师呢就可以在你那上面，他就会了解你，会他在帮你写推荐信的时候，他的材料就可以来源于你写给他的信，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吧，然后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都会经常会说，就是说我们这个申请下校啊，申请私立啊，申请什么的，就是太费劲儿，其实也没有必要。像什么下校要狂花钱什么的，因为下校挺多还是挺贵的，有一些完全不花钱的那个又是好多大部分人都申不上的。但实际上我就觉得这些不管申请私立也好，或者申请下校也好，考 SSAT 也好，都是我觉得花一点小钱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它的意义不在于你一定要去，比如说下校，比如说私立确实挺贵的，然后你可能就不会去，但是它对你认识自己，认识这个美国高等这种各种高等级教育体系的这种逻辑是非常有好处的。你 真正的去走了这么一遍流程，你才知道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有时候他想要的东西跟你自己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觉得成绩好，成绩好，一直要成绩好，要选好多好多门 AP， 要好多好多门的这个那个，要去进行科研这那的。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的。像美国大学的申请，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个表，它会上面列出很多个单子，有些是不考虑，有些是 important， 有些是 very important， 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学校都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个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能再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也就只有算了。但是我觉得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一定要去试一下。当你知道了，当你真正的走过这么一遍流程之后，你才能够知道你应该是要向哪些方面努力，你才会知道说自己还有哪些方面是不足的，你应该去加强的。而且我自己的感受是，很多资料其实都是可以再次利用的。比如说你像比如说你申请下校的很多很多小作文，其实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你改吧改吧还能用。像你申请甚至像申请私立学校，它有一个问题和那个申请下校申请某些学校都是很相似的。就比如说你会为社区做什么，这是从申请私立申请下校一直到申请大学都会问的一个问题。你能为你的社区做什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家庭都没有想过这个吧，就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想一想。好吧，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希望我们的这简短的一个小时会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那么谢谢，我们下周再见。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